好，接着再听下一段。
大悲菩提心就是发救一切众生心这个愿力，然后呢，在这个方面用种种方式、种种方便去帮助别人，所以称为广行。但是你单单发了这个心要去救别人，如果是没有正确的方法的话，不行。所以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那么就是智慧啊。就像我们普通世间来说，这每一个家庭当中母亲啊，都是无限的慈悲，她总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啊最好。但是这个母亲啊，爱心是够了，教导的方式不足，结果呢，溺爱，这个溺爱三点是一个弱，强弱的弱，宠爱反而把那个子女啊弄坏了。所以啊，一定还要正确的指导啊，这样。那么这个正确的指导呢，是为智慧。我们现在佛法也是如此。
在这一段里边呢，出现了大悲菩提心愿力。注意，大悲菩提心都是佛菩萨具有的，所以这里边说发救一切众生心的这个愿力。然后呢，发了之后，这个心是做什么呢？就是有种种的方式、种种的方便去帮忙别人。他的方法和方式呢是无量无边的，但是都从一个利益他人的角度，从菩提心、大悲心这个角度呢，任运的流淌出来的。师父说的广行，但是我们单单发了这个心要去救别人的话，没有正确的方法。师父接着说不行。那么观察一下我们自己，当我们掀起了一个想要帮忙别人的心的时候呢，会不会很留心说，哎，我有没有正确的方法？我们会不会在方法上呢仔细的推敲一下，还是一股热情就去帮忙别人了？但有的时候可能是越帮越忙，因为自己的方式可能是别人不喜欢的，或者不适合别人的，甚至是自己呢也没有搞清楚的。所以师父说一定要正确的方法。那么正确的方法师父说就是智慧。所以当我们升起了想要利他的愿望的时候，一定要同时学习智慧。为了让我们了解这一点，师父说在一个家庭之中呢，母亲对我们的关爱呢都是无限的慈悲，希望自己的子女呢最好。但是呢，如果爱心够了，教导方式不足的话呢，提到了溺爱。其实现在也有一些人感觉到说好像妈妈没那么爱我，有些人说爱太多了。总之呢，这个爱心呢到底怎么样的去搭配才是对一个人的心灵最好的灌溉？师父说一定还有正确的指导。那么对我们想要升起慈悲心或者说利益他人来说，这个正确的指导就是智慧。我们都觉得自己很熟悉的母亲的爱，那么如何去表达关爱？这个关爱呢得让他体会到爱，而且有的时候可能是无条件的爱，因为这样的话他才会有安全感，才会在生命中建立了一个对他永远不会变心的这样的一个母亲的慈爱。那么这个母亲的慈爱呢还要智慧的引导，就是何者应做何者不应做。有的时候应做的事呢可能是自己不高兴但是必须做，有的时候自己喜欢做的事呢可能是你的生命并不是需要。所以我们在智慧的指导下学会自律自尊，要去知道何者对自己对他人真正的有利，何者对自己和对他人是有害处的。父母亲在我们的生命中呢一直关爱我们又教育我们，这两者呢有的时候弄不好就会导致家庭战争，爸爸妈妈吵架，孩子呢也会跟父母吵架，陷入在一个很焦灼的矛盾之中。但是在这个焦灼的矛盾之中呢，只要想一想是不是用关爱可以融化，所以师父就介绍了观功念。我们可以每天或者一周两次一个家庭会议，在家庭会议呢大家都聚在一个桌子前或者坐在沙发上，然后大家可以观功念， 比如说可以表彰一下这一周每个人对家庭的贡献，心灵的成长，还有每个人美德的成长，自律性的成长。因为一个人的成熟跟他的自律有直接关系，不管多大，如果自律性不高的话，似乎还没有成熟。我们是永远需要慈悲和智慧对我们心灵的灌溉的。所以师父在这里边呢揭示了这两个问题。比如说有的人特别特别希望得到别人的关爱，然后他心里就特别特别想要关爱，但是是否会忽略对智慧的追求。还有一种情况，我们会特别特别希望小孩要可以明辨取舍，在明辨取舍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教导的过分严厉，或者说完全是理性，甚至是教训的观点比较普遍，就显得关爱不足。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些小孩就会逆反，因为他会觉得见到你就教训我，我做什么都是不对的，你都不满意，你都一直让我做到一个很高的标准，我做什么你都不开心。还有的小孩会变成说一辈子努力就想要得到父亲或母亲的欢喜，他一直为此努力，也一直为此不安。所以父母呢那一方面，还有子女这方面呢，各自有各自的焦灼，但是无非是关爱和理性智慧的调配。所以师父在这里边巧妙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是这两者都需要的。把这两者最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的就是佛菩萨，他们既有利益众生、饶益众生、纯洁无染的大悲心、菩提心，又有着最净洁的、最彻底的智慧。这两者达到究竟的完美结合就是佛陀。所以呢不管我们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次第，或者说我费尽心机想让小孩教育得很好，可能事与愿违，或者有些小孩他会觉得我费尽心机努力希望得到父母的赞赏，但是还是好像对我不满意。不管我们在怎样的过程之中，我们都必须去理解，在内心里找到父母亲对我们关爱的那个点，借以温暖自己，也温暖整个的人生。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才会在跟他人沟通啊，或者在这一生的努力之中，一直的感觉到父母的关爱是伴随着自己的。既要关爱，又要智慧的提升，这两者在学广论中我们会不停的学习。我看到很多父母亲非常辛苦的学习，他们要学习怎么样跟小孩相处，甚至小孩很大了还是有相处问题。这个相处问题呢，就涉及到内心的种种的习气。有的时候父母的风格和孩子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父母是很快的，小孩是很慢的，有时反之。不管怎样呢，大家都透过学习来不停地扩大自己关爱对方的角度，看到对方很努力的那一点，或者说理解对方的感受，借以呢熄灭彼此的误会、嗔心，乃至说悲伤、孤独感等等。如果我们能够不停地在内心中努力地去关爱他人，提升自己的心灵的温度，关爱他人的广度，而且在关爱他人的智慧上也努力地提升，这样的话实际上从家庭开始慢慢地温暖一个人，然后慢慢地温暖周围的人。在这一小段里呢，师父非常自然地把大悲心、菩提心和智慧融合在一起，然后举一个在家庭里边的例子，让我们感觉到实际上这都是我们的生命所需要的，就慈悲和智慧。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让我们靠近去观察和思考的话，我们会觉得说慈悲和智慧是很高远的，是佛菩萨才具有的功德。师父的这一小段蕴含的哲理还是蛮深刻的，这里边可操作面呢也是比比皆是，比如说敬老事业呀、教育事业呀等等，在这一小段可以去钻研很多很多。总之呢，师父用一小段表述一个非常深邃的、非常深远的对我们人类的教育体系的一个看法、一个见解，或者说他的教诲。